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北韩外相崔善基访问莫斯科期间，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崔善基表示，北韩将支持俄罗斯，直到俄罗斯赢得俄乌战争的胜利。崔善基话，双方传统的友好关系经过了历史的考验，今日正是提升到一个无可匹敌的军事同志关系的新水平。他说，平壤坚信在普京的英明领导下，俄罗斯军队和人民将在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神圣斗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崔善基又补充说，我们还保证我们将与我们的俄罗斯同志坚定站在一起，直到胜利那一日。拉夫罗夫在迎接崔善基的时候提到了朝俄军队之间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两人都没有提到美国、北约、南韩和乌克兰。这个礼拜发表的有关北韩向俄罗斯派遣一万名部队的声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五表示，他对这些声明没什么可补充的。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受飓风和工人罢工的影响，美国10月份就业增长大幅放缓，新增非农就业人数12000人，但失业率稳定在 4.1%， 符合预期。10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远远低过9月份，亦低过道琼斯预估的10万人，这个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最小升幅。9月下旬，飓风海伦重击美国东南部，一个礼拜后，飓风米尔顿袭击了佛罗里达州，由于罢工活动，制造业就业下降。从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引领就业增长，10月份新增非农就业52000个，政府部门新增40000个，而临时支援服务业在10月份削减49000个就业职位。制造业的就业数量下降46000个，休闲和酒店业的就业职位下跌4000个。作为通胀晴雨表的平均时薪，10月份环比增加 0.4% 至 35.46 元，略高过预期，同比增加 4%， 符合预期。礼拜五，日本和欧盟在东京宣布建立全面的新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称赞话，这个是历史性且非常及时的一步。博雷利和日本外务大臣岩谷毅签署了一项协议，以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国防工业相关资讯交流以及太空安全等领域进行合作。博雷利表示，这个是欧盟与亚太国家达成的第一份这一类性质的协议，并说该协议具有历史意义而且非常及时。博雷利话俾记者知，我哋生活系一个非常危险嘅世界，有鉴于我哋两个地区嘅局势，呢一政治框架将深化我哋共同应对新威胁嘅能力。法新社睇到嘅欧盟与日本安全与防卫伙伴关系协议文本指出，双方将促进具体嘅海军合作，包括举行联合演习同港口访问等活动。其中仲可能包括共同指定的第三国。在结束东京的会谈后，博雷利启程前往南韩，预计对北韩的担忧将成为首要议程。今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信密歇根大学，敦促关闭该校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联合研究所。此前，美国国会针对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合作的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在今年9月发布，结果显示美中学术联合研究所是中共当局及它的附属实体利用的核心渠道。美中学术联合研究所是中共当局及其附属实体利用的核心渠道，美国的敏感技术和研究成果通过该渠道被转移到中共的国防和研究工业基地。穆勒纳尔在被密歇根大学校长小野三太的信中写话，鉴于这些令人担忧的发展，我强烈鼓励你关闭密歇根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 并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保障密歇根大学由联邦资助的研究的完整性，以及仔细审查在密歇根大学校园学习的国际学生。穆勒纳尔仲指出，由于这些调查结果，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佐治亚理工学院在内的多间学校已经开始断绝与中国学校的研究合作关系。日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誓言，如果他当选，他会拆散中俄之间的联盟。他同时补充说，他认为自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川普礼拜四是参加亚利桑那州的飓风救援活动期间，接受美国评论员塔克卡尔森的现场访谈时提到他的外交政策。川普表示，中俄是美国的天敌，他批评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称白宫允许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和其他国家抱在一起。川普说，中俄之间的联盟是危险的。年轻时他酷爱阅读历史书，甚至还记得大学历史老师讲过的，有一件事你永远不想发生，这个就是俄中联合。川普说，我们不能够允许他们抱团在一起，这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最后川普再次承诺，如果他当选，他将使美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今个礼拜由于暴雨天气，西班牙遭遇欧洲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灾。直至礼拜五，水灾已经造成205人死亡，救护人员唯有在一个会议中心设临时停尸房，同时全力奔赴仍同外界隔绝的地区。礼拜二，西班牙瓦伦西亚部分地区在八个钟头内落了一年的雨量，洪水导致河流决堤，道路、铁路和桥梁摧毁，高速公路上发生连环相撞事故。这一场暴雨是由一个冷降天气系统引发，据 CNN 报道，由太空来看，瓦伦西亚就似一片内海。据路透社报道，在瓦伦西亚当地当局报告至少有202人丧生，目前的死亡人数几乎和1970年罗马尼亚洪水造成的209人死亡持平。当局在礼拜四夜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因为仍有几十人下落不明。目前大约有75000户家庭仍然未有电。消防员正在由洪水期间被遗弃的汽车中抽取汽油来发电。礼拜四，代表美国波音公司罢工工人的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说，工会成员将在下个礼拜一就波音提出的最新报价进行投票。最新报价的加薪涨幅略高于上个礼拜被工人否决的方案，包括在四年内加薪 38%， 综合增长大约 43%。 工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波音的最新报价还包括12000美元的批准奖金，该奖金由先前提议的7000美元批准奖金和5000美元一次性奖金组成，将存入员工的 401k 退休户口。这个将批准员工选择如何领取全部金额，可作为工资的一部分，亦可作为 401k 的公款，或两者兼有。工会告诉会员，他们已经由这一间飞机制造商那里获得所有可能的好处。如果僵局持续下去，工人可能会面临不利的结果。罢工始于9月13日，目前大约33000名工会会员已经罢工了7个礼拜。当时大约95%的工人投票否决了四年加薪、25%的提议。上个礼拜64%的工人再次否决了四年内加薪、35%的提议。日前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一些美国制药商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合作伙伴，逐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华尔街日报今日报道，这些寻求与中国供应链脱钩的制药公司包括阿斯利康等大型制药公司，以及新泽西州 Amicus、 Therapeutics等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表示，现在是时候降低中国风险了。 Amicus Therapeutics 正在找一间非中国公司为它罕见疾病治疗提供原材料。 总部位于三藩市的 Weir Biotechnology 公司开发抗病毒和癌症治疗药。该公司一位发言人告诉华日公司知，公司今年较早时候结束了在药明生物的制造业务，转移和美国制造合作伙伴合作，专注于内部开发和制造。中共政府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关系持续恶化，中共对在华外企、中国私企进行打压，以及中共任意拘留外企高层等因素导致供应链转移。除此之外，美国众议院9月通过的生物安全法案是促使制药商和中国合作伙伴脱欧的重要因素。今日美国国税局颁布新规，由2025年开始，年满60至63岁的员工可以补交更多 401k 计划金，以便退休时领取更高的退休金。通常国税局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员工可以存入退休户口的最高金额，但50岁及以上的员工可以获得额外的补交机会。国税局今日宣布，根据2022年通过的退休法的一项变更，参与 401k 计划60、61、62和63岁员工适用更高的补交限额。2025年补交限额是$11,250，而不是$7,500，这个比2024年上调了大约 14%， 标志着 401k 计划20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补交目的是帮助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没有提前缴交或缴交额不足的适龄员工，但即使是过去已缴交足够限额的大存户，亦会充分利用这个追赶条款。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计算，如果加上新的追补条款，60岁出头的员工2025年可以在 401k 计划中存入高达$81,250的金额。星期五，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说，北韩刚刚通过测试了一枚巨大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火星炮19，展现它军事实力。专家认为，该试验表明北韩在建立更可靠的武器库方面取得了进展。朝中社报道说，北韩弹道总局星期四成功进行了新型火星炮19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并吹嘘该导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导弹和完美的武器系统。这枚导弹的飞行高速超过了北韩以往的任何导弹，停留在空中的时间更长。据南韩和日本军方追踪该导弹的飞行深入太空，然后坠落在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海域。在下个礼拜美国总统大选逼近的同时，北韩的弹道发射很快引起美国、南韩、日本、欧洲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的谴责。大家对俄罗斯可能向北韩提供敏感军事技术的担心加剧。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五角大楼对今次北韩弹道导弹发射的评估仍处在早期阶段，目前仍未有见到俄罗斯参与其中的任何迹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